来是他可能呢销声匿迹个一年然后两年就可以东山再起，大家都忘记了。现在网络实在不一样，大家很容易再去 Google 一下，然后这个人的负面新闻又被拿出来弄。那还有一个讲师哦，他是他对他的女学员啊，听说是性侵，那从此这个讲师也就整个就黑掉。你要知道，但我以上讲这两件事情，我都必须讲一件事情，我不是在批评他们，或是显得我比他们高尚，并没有。我今天讲一件客观的话，讲师都是人，人都有可能会犯错，我从来不会觉得说这些人就是我比他们了不起。我说真的，我是感谢他们的。为什么感谢？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走在我的前面，犯了一些错，做一个示范，让我知道这些错不能犯有多严重。好，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很落井下石，就觉得人家一定怎么样。有时候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第一，我们也不见得看到的媒体一定是真相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他们的事情就一定没有错，或是就可以原谅什么的。好，我这边只是讲一个公道话，我不是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讲，然后好像借由批评别人，不是说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并没有。好，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明白，当你走上讲师这条路的时候，你就要心里有个准备。讲师这个行业被人的怎么样道德的期许值比较高。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人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你不一样，你是讲师，发生在你身上，人家就觉得比较不可原谅。而且我今天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个，好啦，我举例啦，好，那没有任何冒犯任何行业的例子。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个手艺很好的厨师，你很会做菜，你做菜很好吃，你可能有一天发生一个不明的事情，你可以开个餐厅，然后你就躲在厨房里面，反正前台收钱的跟外场人员是别人，你就在餐厅里面做菜，那不会有人知道这个餐厅里面做菜的那个人是谁，反正大家觉得菜好吃就好。对，你还是可以再换另起炉灶，东山再起。而讲是不一样，你一旦犯了错，这个错就会像一个标志一样跟着你，一直跑。不是说一定就不能够洗白啊，但是会比较难。好，那我们这边讲完名是一件事，置业。我觉得讲师有一个好处是，他可以有影响力去传递某个理念。有些人可能知道，我连在当讲师之前的上一个事业，我在做电商。其实我当时做电商还，其实还蛮赚钱的。但是我当时赚钱赚的有一点，怎么讲？你说有点类似空虚啦，你这样讲会不会把自己讲得太高尚？但我肯定没有像现在这么有热忱，你知道？就是我虽然赚很多钱，可是我就是个躲在电脑荧幕后，谁也不认识，然后操作的一些可能一般人不知道的网络行销的技术去卖一些产品，然后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其实日子过得也蛮清闲的，所以只要广告设定好，然后销售业设计的好，然后产品就是一直卖，反正订单处理那些都不用我来。但是我做那样的事情，我是赚到了钱，可是我能够帮助谁、影响谁，坦白说，帮不上，因为我没有影响力，我不能够去推动我想要推动的一些想法跟思维。所以后来我觉得，我现在做教育这件事情，我可能赚的钱，以辛苦程度来说啦，我可能赚的不见得比以前少，可是比以前辛苦。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可以传递我的理念的事情。好，那我觉得一个人的志业有分两块啦，这边讲的有点精神层面啦。志业有分自己想做的跟上天要你做的，这可能有时候是一样，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今天不是宗教哲学课，所以这边就带过。好，如果你内心有某个志业的话，我觉得成为讲师是一个可以帮助你达成志业的一个好处。我觉得讲师是个可以立功德的事情。就像我有小孩，我常会相信一件事，就是我现在这么辛苦这么认真的讲课，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科学去验证啊，只是说我一厢情愿的相信，我觉得这会立功，可以造福后人，吸引异性。讲师有一个特色，就像威廉其实不怎么高，说真的我也不算非常帅，但是一个不怎么帅的讲师，如果课讲得很好，你就觉得他站上台就很帅，这是真的。但女生也同理啊，女生如果是个女讲师讲得很好，哪怕她姿色一般，你就觉得哇，她好有魅力啊。所以我有时候站上台又觉得变王子，下台又觉得变回青蛙。有时候我一个学生跟我讲一件事很好玩，他说：“威廉老师，我发现很奇怪，每次你站上，就是因为可能近看你会发现哦， 我其实脸上有斑，就是颧骨斑。然后他说他私下跟我一对一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斑看得很清楚，然后呢就觉得我长相一般，就是跟一般人差不多。一下站上台之后就觉得脸上似乎有一个光彩一样，那个斑就消失了。然后一下课呢进他又发现那个斑又存在了，所以我就觉得下台就从王子变回青蛙，就像那个灰姑娘过12点那个魔法就消失了。那有道是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那如果是女讲是追男的话，就连纱都 不存在，根本就是如探囊取物，所以讲师就会有特殊金牌。讲师特殊金牌就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有讲师光环，我就觉得哇，如果你是男生的把妹真是太容易了，别说把妹，根本就是妹来把你啊，真的。当我成为讲师之前呢，可能一两年才会遇到有一个女生主动找我告白。当我成为讲师之后，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个女生跟我告白。当我去大陆讲课的时候，差不多每一周都有人跟我告白。但说真的，我觉得不是谦虚啦，大概就是普通而已。好，来这边问卷调查一下。好，请大家诚实作答。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因为你的答案而把你踢出这个会议室的。来，请作答。你觉得温仁老师长得帅不帅？你觉得很帅的就答很帅，觉得中上帅或中间帅，或中下或者根本就不帅，都没关系，可以打一下。好，谢谢谢谢，诚实是好事。好，感谢 S 同学。好，我来讲一个客观的事情。其实帅不帅，要看把温仁老师摆在哪里，你知道吗？真的啦，我今天讲个客观的话。我曾经有一次出席一个场合，那个场合是一堆的模特，你知道，有男模特，有女模特。我在那个圈子里面，你知道，我就觉得我好像变透明了，但没有人在看我，对我好像视而不见，因为比我又高又帅，身材又好的太多了，就人不存在的空气。但是把我摆在讲师圈子里面啊，也客观来讲，在讲师圈子里面，我算长得还不错的。好，所以帅不帅的看你被摆在哪里啊。好了，感谢那些有答过，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我都感谢你跟我互动。好，来猜猜看这个三个老师有什么共通之处。这三个老师都很有名如果你是个热爱学习，大概这三个老师应该都会听过。安东尼罗宾，马修史维，拿破仑希尔。拿破仑希尔是成功学的教父啊。有谁能够猜出来这三个老师有什么共通之处？不是、说外国人啊，不是，但重点不是外国人，那外国人大家知道啊，这三个老师共同之处有没有猜的？这也蛮难猜的猜中一样送奖品啊，等级世界之一。你说的是对，但是我不是，我要跟他猜的不是这个答案。拿破仑希尔不是那个法国那个拿那个什么滑铁卢之战的拿破仑的。另外一个拿破仑，他是写那个《思考致富圣经》超级好看，大推。那当然猜不到，对不对？好，那讲好了。第一就是他们老婆都很漂亮。不是每个老婆我都看过啊。我应该只有看过马修·史维的老婆，因为我去上过他的课的时候，他老婆也来现场了，真的蛮漂亮。还有就是他们的老婆都是来听他们课程认识，就是他们都是他们在台上讲课，然后学那个。他们后来的老婆就是当时的某个学员，然后就被电到了，所以你看当老师多好就会有漂亮的学生就发展成师生恋。但师生恋是很危险的也传为佳话就是瞧得好就变成师生恋，就传为佳话就变成你的老婆瞧不好就会变成是就很难听就对了就要小心但小心不要造成别人兑现不了的期待啦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会有什么进步的发展，我觉得要明确表明立场不要为了就是维持你老师的魅力跟形象，然后给一些爱慕你的学员，不管男生或女生，一个没有办法兑现的期待，这个很重要。不然你给他一个兑现不了的期待，万一人家后来发生气，有可能会去讲一些你的负面的事情。对对，是双面的没有错。好，是额外的福利吗？好像也算是啦好，那我个人一个小小的建议啦，但不是每个老师都这么做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要成为讲师，我个人奉劝，最好你的对象不要是你的学生的人气圈。这听起来很怪，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在台湾的前一阵子 有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某某老师跟某某学生在一起，然后后来那个女学生因为一些事情不愉快，然后就自杀了，然后那个老师就有个不知道有没有销声匿迹啊，反正就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啊。我要讲就是说，我会建议说，你发展感情啊，或婚姻的对象就是另外一个圈子。那如果你有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起码不会对你的讲师生涯造成直接的伤害性。好，就是圈子外的事情在圈子外，发生跟解决。好，但是你在圈子内，如果你谈恋爱的对象就是你的学生，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闹得不开心，这个事情他可能就会在你的学生圈当中，就像病毒扩散一样，就是你的名声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这位同学说的没错，要把持住道德操守，不论是讲师，这都是重要，道德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师一般人对讲师的期许值是比较高的。好，接下来我们讲了很多讲师的好处，我们要讲讲师的坏处。如果因为讲师太多种了，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每个讲师的坏处，这样就会变得有点冗长哦。因为我本身街头派讲师，我就当然讲街头派讲师就好。第一都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假期啊。像我有的朋友是学校派、校园派老师，他们有固定的寒暑假，说是蛮羡慕的。虽然我收入是比他们高上很多，可是他们有固定假期，然后他们也会有退休金哦，有那个员工福利哦。像我们这种都没有。好，还有就是街头派讲师，你要想一旦跟人家定的时间就是死约会，心理压力非常的巨大。如果你是校园派的讲师，你今天可以因为身体不舒服你请假一天不去上课，学生可以自修或者有代课老师，那是校园派老师的事情。但是如果是街头派，拍谁你不谈安内者，因为你第一你不能够爽约，不能够睡过头。你知道有时候像我答应那种早上就要讲课的那种约齁，但是像心理压力是很大，因为讲师不能睡过头，睡过头就完蛋了。而且这个圈子又不大，一旦你有什么不好的表现，很快就传出去，以后你就不用讲课了。好，所以会因为担心不能睡过头而变得怎么样，根本就睡不着，人家因为睡过头。好，然后 OK， 好六，如果从那边讲是好 OK，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上课的那个节奏了。好，所以你说的东西我尽可能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这边前面还是得讲好吗？不能睡过头，不能生病，这个压力很大。比如说你定了一个三个月后的演讲的约，你必须要确保三个月之后那个时期你去讲课是不能生病的。有没有可能抱病的还讲课？有，我之前曾经在上海生了大概两个礼拜的病，很可怜，就是好不容易养病养到咳嗽快要好了，一去讲课，讲完因为讲课喉咙会出力嘛，一讲完课又狂咳不止，等于上课当中是强忍着不咳，然后一下课回到饭店就拼命咳，然后好不容易休养个几天呢，咳嗽差不多稍挺快好，又讲课齁。所以讲课你要心里面要有这个底齁，不能生病，不能讲不好。即便生病都要把课讲好。有时候我已经讲身体很不舒服了，可是你不能说上台的时候跟学生说抱歉，我今天讲身体不舒服，所以如果讲不好的话请各位同学多包涵。你知道这句话是实话但不能讲。你生病是你家的事，拍谁邀你来讲课的单位他不想听你讲这些抱歉的话，他要的就是今天讲难听就是付钱给你就把课讲好、哦、你下课之后回到家崩溃那是你家的事，你今天上台你就是要神采奕奕活蹦乱跳能说学逗唱带逗大家开开心心的，下课你要回去昏倒那请你回去再昏倒。你会觉得会听起来好像很残酷对不对？是很残酷啊。我跟他讲一个真实的，这不是骗大家。我曾经之前在讲课的时候，我曾经上午还在急诊室，进急诊室了哦。然后呢，我下午得要讲课，下午两点。我上午差不多那个十一点还是十点进急诊室，我差不多靠近中午，我就跟医生说我可不可以离开。反正医生问我说你要去哪里？哦，他以为我要回家休息，我说没有，我下午要去讲课。那医生说你疯了，你现在才刚进来急诊室，我才刚帮你打完针，你要不要住院？我们还在评估，还在等通知。你说你要去讲课，我说没办法，我答应就是得去。他说你不能请代课嘛？我说没有，因为我不是那种校园派讲师，我是街头派讲师，街头派答应就是得去。所以我即便进了急诊室，我要不要讲课？要。其实我还不是最常，我要听过有的讲师是讲到吐血的，都就是吐血了的时候中场休息进房间。 然后怎么样呢？休息一下，要不继续讲？要？我再讲下去，好像大家都不敢成为讲师了。好吧，哦，只能说，不是每个讲师都会讲到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是怎么讲？嗯，有点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你如果没有非要把自己盯到那么紧，接那么多课，其实如果你赚够钱你就满意，或者是你没有给自己那么大的一个期许或压力或使命感，说真的，你少讲几堂课也没有人逼你讲啊，这实在话。好，但是你已经答应的 case， 你就要知道，就是你要办法赴约。真的我有遇过几次，就是我答应的结果因为特殊状况我真的没办法去讲，这时候讲师你就要想办法找到替代人选。你可以找到有一个人跟你在业界的资历差不多，然后能够接受你原本答应的讲师费的条件，然后去帮你讲课，而且表现还要不错，我不比你差到哪里去。哦，所以讲师千万不要觉得说同行相近哦，反正文人相亲哦，跟我讲同样领域的就是我最厉害。哦，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广结善缘。像我跟其他的网络小老师的交情大致上都还不错，所以我有时候遇到一些状况我真的没办法讲，我就会请别的老师帮我代打。哦，那他们也觉得说好啊，那我就帮你嘛，反正互相，因为我也帮别人代打过啊。哦，就是今天我帮你，改天你帮我嘛，互相。好，那你也不要担心说会不会请别人帮你代打，以后那个课程就被就被人家抢走了，也不要担心这个啦。讲到吐血好夸张。我讲到吐血的不是我，但是这个事情是真的有某个讲师讲到吐血。但是啊，因为他太超了，因为你知道有些讲师他讲到一年大概有300天以上他在讲课，甚至一天讲不止一场。哦，不是说每个老师都会吐血啊，可能众多讲师当中真的曾经有出现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讲师讲到吐血。吐血有分啊，吐大口血跟小口的血。好啦，好，我们在这边去做那个纠结哦。啊，讲师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讲师赚的是工资收入啊，你要知道你就是拿时间卖钱，因为一直讲课才有钱赚。所以我觉得你要成为讲师你要有一些规划啦，就是说你到底长远来说，就像我刚刚讲的10种收入，我就不往上讲，去调回去之前的资料，可能10种收入当中你有没有你的想法，你想要赚其他的钱，比如创投啊或者直销还是什么的，那 OK 吗？好，接着我们再来讲怎么成为讲师哦。好，我现在讲归类是怎么成为讲师的。好，用一句话来解释，叫做误打误撞无心插柳。哦，我真心不骗哦，我这个直到国中二年级讲话都还会结巴啊，蛮严重的哦，严重到要被那个心理辅导室的主任叫过去辅导的程度。那个性是真的很内向又害羞，然后呢，这是真的。我不像有些人很矫情啊，就明明天生口才就很好，然后还说自己什么内向害羞，不是，我是真的内向害羞。然后我是学生的时期，参加了辩论比赛，那参加完辩论比赛之后呢，又接着学长。就找我去参加演讲比赛，他说反正就你打过演讲比赛嘛，把你打过辩论赛，辩论跟演讲都有点类似嘛，其实差蛮多的哦。然后我就被叫去参加演讲比赛，反正别人不愿意我，他学长找我，然后我又好说话就被凹去了。好，那第一次演讲比赛的时候，我是上半身僵硬，下半身发抖，然后还好下半身是躲在讲台后，评审看不出来，而下半身就是抖抖抖抖抖不停，然后那上半身就很僵硬，然后就是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东西哦。跟现在的威廉完全不是同一个状态哦。好，这是第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军中啊，我后来去军中的时候，军中那个有办军中演讲比赛嘛，那个政战官就问说，那你们这些人谁愿意参加演讲比赛？没有人愿意啊。那他就问一件事情说，那你们之前当中谁过去在学生时期参加过演讲比赛？然后我就很诚实，我就举手。那我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我这一次就比学生时期参加演讲比赛就好很多。哦，我就拿下了营级的第一名。哦，当过兵的可能就知道，一个营差不多有500人。哦，所以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有种感觉，哇，我竟然是500个人当中的演讲比赛第一名诶，感觉有点飘飘然哦。其实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其实很有可能这个营当中有其他比我更厉害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举手，他们可能参加过演讲比赛，他们也不想举手，就大家想说当兵嘛，低调一点比较好，不要强出头。好，我就这样傻傻的参加过演讲比赛，我就举手，而且我之前学生时期演讲也讲得很烂啊。好，但是我觉得 军中那次演讲我就进步了一些，反正每一次的经验值都会让你就像那个打游戏一样，就是吃经验值就会升级，我就进步了一点点，我就开始对演讲比赛演讲中有点自信。好，我这边做一个小总结，这代表什么事情啊？就是你一开始表现的好不好不代表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有时候你一开始表现的不好，只是你有几种可能，第一你缺乏名师指导你，第二就是你缺乏更多的经验让你上场。说真的，很多讲师前50场都讲得很烂，这是真的，即便你看他现在多厉害，他前50场都很烂，但重点是谁给他的前50场的经验，这个就问题大。好，那经验很重要。出社会前呢，舞台如鬼牌，大家都躲着闪，大家都不想要上台演讲啊，但是好处是搞砸也不会很严重。出社会之后，舞台就有如贵宾卡，每个人都想要抢着上台啊，但你讲砸一场就会很糟糕。